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听众朋友你好，陈雅芳又在这个平凡的超人时段跟你见面。弟兄姊妹啊，经过雅芳跟你的分享，做一个幕后英雄还是台上的这个英雄好呢？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呢？那雅芳要真诚的跟你讲，真的坦白的说，我超喜欢做幕后英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觉得当然不管台前的还是幕后的，都是要跟我们的天父上帝有密切的关系，跟主耶稣有非常亲爱的关系，然后呢把自己完全交在天父手中，让圣灵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是最有福气的人。而如果我们有机会不管是人生之中做一次幕后英雄呢，我都觉得那是真正的英雄。所以呢，跟你分享牧师所讲到的幕后英雄，从历史人物让我们来学习的时候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人的确是台上的人，神给他的责任，给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这样。但是有没有的比较呢？没有的比较，咱们都是神的孩子，不管台上也好，幕后也好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之前跟你分享了巴拿巴，你说这个人好不好？好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，我觉得他超厉害，就给他安个名超超人好不好？当然是在我们真正的超人主耶稣爱的带领之下的。上回节目时间呢，就跟你讲了有一位伟大的传道人叫做穆迪，他有一回呢接到了伦敦北部某间教会在主日的时候要他讲道，那上午讲一场，到了晚上还有一场。当他上午在教会里面讲神的信息的时候呢，过程之中并没有体验到任何的能力。那我们知道站在台上讲话，如果那个心情差一点点呢，那情绪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牧师心灵非常的沉重，他感觉到常常分享神的话语，却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，真的觉得自己很失败，受到很大的挫折，心灵非常的苦恼。所以呢，上午讲完了道之后，就跟这个教会的牧者说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传讲神的话了，对不起，这个聚会请你临时的怎么样安排都行，因为我想要回去了。同样身为牧者，当地教会的牧者只能够接受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奇怪耶，到了晚上出现了让人非常诧异的事情，就有一股看不见的能力临到了弟兄姊妹身上。在简短的讲道之后，为什么又讲到了呢？是因为这教会的牧者强力的要求、邀请，并且是愿意从穆迪牧师跟他讲这件事情开始就为他祷告。那穆迪牧师呢就想，好吧，既然你真是这样坚持，那我们就来祷告。好，到晚上聚会的时候，在简短的讲道之后，牧者就邀请人们，如果有人现在愿意决志相信主耶稣，请你做一个表示。那很多教会里面聚会到这个时候邀请的时候呢，要不就举手，要不然就站起来走到台前，对不对？那一天晚上讲到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圣灵的感动居然让当场有500个人有了积极的回应，愿意相信主耶稣， 或者是在主里面愿意把一生都交上的。穆迪牧师晚上在敬拜之后，也是强而有力的邀请在教育馆聚集的人们决志信主，这个回应非常的惊人。第二天穆迪到了爱尔兰的时候，从那个之前牧师那里接到了紧急的这个电话，说是比主任晚上涌来了更多的人，教会正发生惊人的复兴，所以呢就请他快点回来。穆迪牧师接到这个紧急的电话，于是呢就赶回伦敦去传讲福音。就因着这件事情，穆迪牧师开始掀起了全世界的大事工，而惊人的这个信仰复兴时期却是隐藏着幕后的英雄。为什么？这也是穆迪牧师后来才知道的。原来你看上午的讲道让这个讲员自己都觉得不带劲儿，是不是？可是为什么到了晚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？哦，到了后来才知道，才发现，才明白，才了解，原来有一位姐妹，她在病床上迫切的祷告所生发的一个惊人的结果。当地的牧师，就是兰西牧师，对这位祷告的勇士有了一个详细的记载，就说到那个教会有两位姐妹，其中姐姐的身体不好，只能躺在床上歇着。妹妹听到了主日上午穆迪牧师的讲道，回到姐姐那里就问了，姐啊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谁到我们教会讲道啊？姐姐说，我躺床上我哪知道啊。妹妹呢就让她，你再猜猜看。姐姐呢就想了很多这个那个，但是认为他们本堂的牧师呢一直在讲道啦，那今天应该也是咱们的牧师讲道吧。妹妹就说，不是，是从芝加哥来的穆迪牧师啊。姐姐一听到非常惊讶，真的，芝加哥的穆迪牧师来了。哎呦，我为了穆迪牧师能够来伦敦，来我们教会布道，我一直是恳切的向神祷告到现在呀。如果早知道今儿早上他也在我们教会里面讲道，那我打早上开始我就进食祷告了。哎呀，妹妹啊，你能不能现在到外头去把咱们的门锁上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谁敲门都不让他进来。我要从现在起什么都不吃，我进食祷告，我晚餐你不要拿给我哈，我要祷告。之后呢，这个姐姐就恳切的祷告，在病床上他向神祷告，神垂听了这个姊妹的祷告，而且答应了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姐妹，她不能够出门，她是躺在病床上卧床休息，神也悦纳在病床上没写名字的一个信徒的祷告，答应了让教会里可以复兴，让人听了神的话语，这很扎心，愿意相信。借着这样的祷告，穆迪牧师就开始成为一个杰出的布道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天父都听到，他都纪念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，也不能够忽视为我们祷告的幕后英雄，尽管人不知道是谁啊，或者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的天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。人没本事什么都知道，而且呢我们人也是短视的，对不对？不但是近视还短视呢。但是父神知道，并且他悦纳每一个人在他面前诚心诚意的祷告。有一位被称之为现代宣教之父，他的名字叫克里威廉。那他在这个印度宣教的事工当中呢，一直非常的努力献上自己。那他曾经说， 他自个儿在印度工作了42年，这段期间呢，是他的姐姐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背后为他祷告。他姐姐因为生病，全身都麻痹，一点儿也不能动弹。可是呢，他知道了克里威廉要到宣教的工厂去，他就说，我也没什么钱寄给你，也不能够陪伴你左右，为你做任何的帮助。但是那我跟你约定，我每一天都不会停止为你祷告。结果呢，克里威廉就见证了他能够推动宣教的事工，是因为他姐姐在背后为他祷告的这个力量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啊，任何事情，不管咱们自己的、家庭的、工作上的，甚至于教会里面这个宣教的事工、祷告的事工、传福音的事工、讲台的事工，任何一方面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祷告是在任何事工之前的。有一些有名的布道家，每一次当他们要举行布道会的时候，首先要聚集的就是代祷团。有的时候这团体，比如说当然看这个事工的大小，甚至于有上万人为一个全球的布道事工在那里祷告，是透过世界各地的人支持的。神也会透过祷告的人支撑杰出的被他拣选的人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代祷的人。我们不要以为有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事情祷告，我告诉你，人不知道没关系，天父知道，因为神透过信心的祷告就会施展工作。那为什么神会在《使徒行传》12章里面记录了那个小使女罗大的名字呢？因为她有信心。很多人在马可的这个楼上面聚集祷告，但是其中没有人相信他们的祷告是被神垂听的。你说这事儿，你在神面前这样祷告，神怎么去建立呢？可是其中就有一个小使女叫罗大的，所以信心的祷告能够成就大的事工。我们祷告要完全的相信，如果有一丁点的怀疑，那都不行的。新约圣经雅各书1:6-8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说到没有信心的人，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？一定会有吗？你在不信的当中，尤其是弟兄姊妹，怎么真的把自己完全交上了吗？你确定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天父在垂听吗？你是不是也确定圣灵跟你一块儿的祷告，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在暗中提醒你呢？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不是说我张开眼睛能看见，或者是啊，神呐、啊，在我祷告低头闭眼睛祷告的时候拍拍我的肩膀搂一搂我，不是的。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信心。有信心的人越祷告越喜乐，越祷告越有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不要灰心，这话是可信的，并且一定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，活在弟兄姊妹中间和家人之间。